然后耶稣来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12月13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所传讲的信息 And Then Jesus Ca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213。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低头一下，我们来祷告。永生可称颂的神呢，我们借着祷告进入你的同在，我们奉献自己来服侍你。今晚我们祈求你特别的方式来祝福我们，你这些亲爱的孩子们在这寒冷的会堂里等候着。我们意识到有一天死亡会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冰冷，愿我们今晚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愿我们为迎接那一刻而做好准备。等死亡来到我们的房间，将我们从这个生命带到彼岸那个生命时，愿我们能怀着喜悦来迎接他，并在信心中知道我们认识那位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主。父啊，如果今晚有这样的一个人还不能面对这件事情，像圣徒保罗那样在那伟大的得胜中他呼喊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愿今晚成为他们预备的夜晚。求你医治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主啊，在这些简短的话语中祝福我们，将荣耀归你自己，因为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对我们所有来说，这是让我们很失望的一件事情，因为今晚暖气坏了，没有火，那所以那我不会残忍的留你们太久，但不管怎么样，你们这么好还是来了，我向你们表示感谢。那刚才那我在门口从我儿子那里得知明天聚会要在布鲁克林举行，我猜你们已经宣布了。但是那如果天上良善的主愿意，那在五月份我们要在新英格兰各州那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的聚会，那谢谢你们，那他们正在做准备，那有一位商人那就在委员会里的，那正从一间教会到另一间教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进行筹备，那么想要所有教会完全的合作。那无论那里信仰的观点是什么，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已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那如果那神接受了你的个性，那还有我的个性，那我们就该有足够的感恩，那将彼此视为弟兄姐妹。请那我们都在为一个大的目标而努力，就是为了神的国度。那任何与此不同的动机，那不管怎么来说那都是错误的。那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抱歉，我肯定那哈奇森弟兄那也一定觉得非常的尴尬，但这是实在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那这个的问题发生了，那这座建筑可能已经很老了，那锅炉也是这样。那但我只想通过阅读圣经中的那一段的经文再简单的讲几分钟，然后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来敬拜中，那这样我们就直接进到侍奉中来敬拜他。那若主愿意，明天下午我想在另一个地方来讲今晚计划的题目，那一个我认为对当今的教会来说或多或少是很及时的一个的话题，那题目是你们要听他。那明天晚上 那我希望来传讲认出神恩赐的显著的方式。那愿主祝福。那我希望读他的道并讲解的原因是，我的话只是人的话都会失败，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但他可称颂的道却是神的道，永远不会失败的。所以希望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请原谅，那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的前几个字。然后耶稣来了。你会说，伯兰弟兄，那一段非常短的经文，那这个并不重要，经文的长短或大小并不是关键，那重要的是它本身是什么。那有时候我们把价值那放在了那长的祷告上，那放在那所占时间的长短上，但有的时候那个并不正确。那我想起了那不久前那一个我认识的那小朋友，他并不是我的朋友，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在一个老房子的阁楼上边来翻箱倒柜，那就找到了一个旧箱子，那里面有张大约半英寸见方的小邮票。那在这张小邮票上，那他看着这张邮票，他心想这是张旧的邮票。那于是这个小男孩满脑子想的都是冰淇淋还有糖果，那他急忙跑到街上那一个集邮家的那里，他说，那请问你愿意出多少钱来买这张邮票？那个集邮的看了邮票，他知道这是一张有价值的邮票，那于是他说，我愿意出$1买这张邮票。哦，这笔交易快速的成交了，因为那个足够让这个孩子买很多的冰淇淋了，所以就卖掉了邮票。那个集邮的以$50的价格卖出了这张邮票，之后这张邮票又以$500的价格出售了。那后来这张邮票以$250,000的价格被出售了，那仍然在不断的升值。那乔并不在乎它的大小，而在乎它的价值。那张小邮票，那一小片的纸，那微不足道，但是是邮票上的东西使它如此值钱的。那就像神的道一样，它的如此的宝贵，每小句的经文或者说每个小的单词都值得我们将魂锚定在上面的，因为它是神永恒的道。那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会失败，但是的道永远不会失败。那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加拿大的那一个小女孩。那几年前，那我在温哥华的时候，那已故的伟大国王乔治正在访问温哥华。那我注意到了我的经理人巴克斯特先生，那在观看国王还有王后经过时的他的情绪的反应。那王后，那他穿着美丽的衣服，那这位国王虽然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还有胃病，但他仍然端坐在马车上，那一边讲话一边向他的臣民或向路人鞠躬致敬。那巴克斯先生，那他说他站在那里哭了，因为那国王正在经过。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国王，那当他看到国王经过的那一瞬间，让他的情绪变得非常的激动。我想那当我们万王之王经过时，那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当我们的旅程结束时，那只要在荣耀中那看见他的身影，当时这些小小的寒冷的夜晚，所有的失望都会烟消云散。那学校当时放了假来去观看国王，那老师们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给每个孩子那发了一面小旗子，那加拿大或英国的小旗子，那当国王经过时来挥舞。那我喜欢耶稣，因为他注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那你可能会说巴拉安弟兄，那也许那我看到那一个人在数奉献款，那你可能只有几分钱放在奉献箱里边，但耶稣也看到了。那你可能不，那你说可是我没有为他做很多的事儿。那无论你做了什么他都看到了。那位将几个小钱儿投进奉献箱的妇人，耶稣说他投的比富人还多，那是因为那他的十一，因为他奉献了所有养生的，那无论那个多么的微小，那无论因为天气和环境我们的聚会那多么的短多么的小，但耶稣就会看到我们的真诚，那我确信他会回应的。那我提到的那个小女孩，那所有人都挥舞着他们的旗子，那发生了一件让我一直记在心里的事情，那就是那一个小女孩，那很小，然后在肩上扛着她的小旗子，她下去那这国王经过时向她挥舞，那当所有人散去时，那这个小女孩却没有跟其他的小女孩一同回来。律师老师觉得很担心，那就去找这个小女孩了。他发现那小女孩靠在电线杆上，那头低着，那正在哭。老师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啊？你没有看到国王吗？你没有挥舞你的旗子吗？小女孩说，是的老师，那我跟其他人一样挥舞了我的旗子。那老师说，那你没有看到国王吗？那小女孩说，是的老师，我看到国王了。那老师接着说，那你为什么哭呢？那小女孩回答说，我看到了国王，但我太小了，国王没看到我。但耶稣却是不同的，他看得见你做的每一个小的举动，能够听到你所说的每一句小的恩慈的话，那看得见你所做的每一件小的善事，所有的一切对他都有很大的意义。那今晚这几个字儿，那这一小段话，那我们读了出来作为主题，他们可以给你永恒的目的地封上印记，那这取决你对他们的态度，那这正是使他们如此重要的原因。那这几个小的单词今晚能让你从罪中得释放，那这几个小的单词今晚也可以定你的罪，那这几个小的单词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们，那今晚可以将你从疾病还有痛苦中解救出来，但他们必须得被接受。那许多年前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日子，那我相信是在他那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那有一个士兵，那他做了一件错事，他在法庭上受审，那被判罪名成立，那要被那判决死刑，那因他所犯的罪要被判死刑，那他必须站在行刑队的面前被枪决。那某个人去找总统为了求情，那当他那这位总统产生了同情心，他拿起一张纸写了赦免总统林肯，那这个人那赶紧冲到了那名士兵的面前，把这张纸递给他说，你获得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赦免。那这人拿起那张纸，哦，他说，这么点儿的一点小东西就能赦免我？哦，我不愿意接受这种东西。他就把纸给扔了，那人又把它捡了起来，那走到这名士兵的面前，他说，先生，虽然这只是总统办公桌上面的撕下来的一张纸，但林肯的名字在上面，你已经被赦免了。 那士兵还是拒绝接受。那第二天早上，那人觉得所做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按照法律，他在日出时被枪决了。那么，那这里有总统签署了赦免令，那说这名士兵被赦免了，而这个人在总统签署了赦免令之后仍然被枪决了。那后来这案子，那在我们所爱的国家的那最高法院接受审理，那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这样的。那今晚那听着，如果赦免没有被当作赦免接受，那就不是真正的赦免。那这几个词儿就是你的赦免，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们作为你的罪、疾病或对神冷漠的赦免，那这是书写的你的赦免。那这几个词说，然后耶稣来了。那也许那有人知道那这句话的背景呢，今晚在这寒冷的房间里边，我们没有时间给你们详细解释了。但是那是发生在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之后，马大和玛利亚一直是耶稣亲密的朋友，那耶稣与他们在一起。那有一次耶稣从父那里得到了一个异象，那他那神告诉他要离开那里去另一个地方，因为拉撒路要死了。那你说不然弟兄，圣经没有这么写，但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我自己做不了什么，子做不了什么，唯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才照着做。那如果你注意，那那是那多么大的异象，他离开了四天，那他们派人去请他来，说拉撒路病了。那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得了什么病，但有些历史学家说他死于肺出血。但是那他病变得更重了，也许医生对他无能为力了。那过了不久，那他病得非常的重，那最终他死了。当他死的时候，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门徒们说，那么如果他睡了，那他就必好了。那着瞧，他们不明白。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死意味着分离，那并不意味着你永远死了，那你只是与你的朋友们分离了，那你在别的地方活着。那注意，门徒们说，那如果他睡着了他就必好了。那耶稣然后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那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但我要去叫醒他。哦，多么奇妙的事情，他并没有说我去看看能不能叫醒他，而是说我要去叫醒他。你能想象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有多么的失望吗？他们因为接受了耶稣为弥赛亚而被从他们先祖的一直敬拜的教会里边赶了出去。那我能够听到那些不信的人嘲笑的声音，他们说，你们的那福音传道人，你们的医治者在哪儿呢？那当他自己的朋友需要时，他就任由他死了。但我们被教导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让一切都照着的滴答转动的伟大时钟准确的运行着。那接着他那个小家庭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来到时，那被他们的教会赶了出去，在他们教会所在的社区，他们低人一等， 那他们那么信任的朋友似乎让他们失望了，那所有的指望都没了。拉萨路死了，被埋了4天，那朽坏在72小时内开始，那就是3天，那或许他的鼻子已经从脸上塌陷下去了，那里是首先发生的事，那鼻子那他们变形并塌陷了进去，那皮肉之虫进入了他的身体，那正是在那极其关键的时刻，当他们正经历最黑暗的时刻时，然后耶稣来了。哦，他正是这么行事的，他在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耶稣来了。那再说一句呢，我想那多花点时间那稍微说说这点。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被接纳，那他经过与否就并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当他如此经过并展示自己时，那你应该非常的感激你能接受他，相信他。那小马大在属灵的事上那一直非常迟钝，那玛利亚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但是那我认为在这段经文中，玛利亚显示了他真实的自己，他听说耶稣来了，那就穿过街道去迎接他，那他似乎有权责备他，说我们差人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但对马大来说，那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来或者是他是否没来，那关键是那最终他来了。那今晚那如果我们举行祷告会，那做各种的事情，那都没有任何的区别，他在这儿，这才是最主要的事儿。我们有过多少次的失败等等，他现在在这里，他已经来了。那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那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历史中，那无论是在政治上，那还是宗教上，还是其他的一切方面，似乎都处在混乱当中，然后耶稣来了。那注意这个，那当他去迎接耶稣时，那他并没有严厉的责备他，他说那当他看到的是，哦，我真是喜爱这点，他匍匐在耶稣的面前，那他美丽的脸庞仰望着主耶稣的脸，那他很快就认可说他是他的主。那你们还记得昨晚我讲到心中的门时，那在主已经进入了我们必须向着敞开的其他的门之后，那他无法进来，除非每扇门都向他敞开，那到那时他才是你的主。那这就是纽瓦克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教会的问题。你愿意接受他为救主，但却从来不是主，很少这么做。主代表所有权，控制权，他控制着你的情感，他控制你的信心，他控制你的爱，他控制你的生命，他完全掌管着你。你行走在主耶稣基督的灵中，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基督的主权已经掌控了你。那当一个人打你的脸时，那这主权掌控着你。当有人对你口出恶言时， 基督的主权控制着你。当医生说，那对不起，我的医术，那对我说，你必须要死了，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但基督的主权借着他的道掌控着你，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权他打开门说，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给你信心战胜这些东西，那然后你就会轻看其他的一切了。你说本来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的邻居会嘲笑我，然后基督的主权接管了你的情感。你说本来想向我的老板做见证，但我害怕这么做，然而基督的主权接管了，他在马大的心中接管过了主权。当他这么做时，马大夫妇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那肯定触动了耶稣的感情。那记住，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一切都陷入了黑暗，所有的盼望都没了。也许今晚这里的人也处在同样的境况，那也许你去信赖的医生，那已经做你的医生很多年了，他说我无能为力的，那你只能等死了。那基督的主权又怎么样了？他来了，他在这里要帮助你。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借着父那里来的一个异象要去复活拉撒路，而他却质问了那个妇人，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听他接下来的话，但就是现在，那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我喜欢这点。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我真是想在这点上面讲一会儿。马大那时在读圣经，那这正是人们缺乏信心的地方，他们不读圣经。马大他读过了，在书念妇人那里他的孩子死了，他说一切平安只要咱们到达先知那里。他一直与那位先知待在一起，直到得知了心里边所愿的。因为那书念妇人认出了神在那位先知里面，那先知试图给了一块手帕让他放到孩子身上，都认为保罗就是从这儿得到的想法，那把手帕放在病人身上。那先知手里边拿着一根杖，那他告诉基哈西说，去把这根杖放在孩子身上。但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的身上。他说，我必不离开你。那马大他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他说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那他肯定在他的儿子里。那书念妇人的儿子伊利亚是神的代表，在马大的日子耶稣是神的代表，那在今天的日子他的教会是他的代表。他的教会信徒的身体是他的代表。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哦，基督徒教会的能力今晚因不信而休眠了。那对，那他们继续了交谈。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医生可能说，对你来说那只剩几天的时间了，但就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还活着吗？你能对他说话吗？他在至高神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从不睡觉，他不是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原则上、能力上、行动上 运行上都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希伯来书13:8，他永远活着代求，这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有时候我想起了约拿的故事，诺伯勒与今天那些只关注症状而不是神话语的人来比较一下，那你知道约拿确实是被盗了。那对一个浸信会的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词儿，但他被盗了。那他在海底，那在那鲸鱼的肚腹里，他的手脚被反绑，那他躺在海底那条鲸鱼的肚子里。然而他拒绝去看那些症状，无论他朝哪个方向看都是鲸鱼的肚腹，但他不愿意看那些。他说我拒绝，因为他们都是虚晃的。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你无法隐藏一个信徒的祷告。等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边翻过身来，那尽他所能知道的朝圣殿的方向望去，他想起了所罗门在奉献圣殿时所做的祷告：如果你的百姓遇到艰难，向着圣地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神尊重了约拿的祷告，让他活了3日3夜，那给他提供了氧气，并把他送到了神想让他去的地方。那如果神能为一个仰望地上圣殿的人做那样的事，而那个圣殿是一个后来被盗转向偶像的属地之人所建造的，那如果神会因为那人相信所罗门的祷告而尊重他，那么今晚他岂不更会尊重你的祷告？那你不需要看你的症状或周围任何的东西，只要仰望天空，在那里耶稣正坐在神的同在中在做代求，用自己的血为你的罪做中保。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他在父的面前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想一想，然后发生了什么？当这事发生时，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听耶稣所说的，那注意他的情感。哦，今晚他多想得到这样的信。他说：“你兄弟必复活。”那听听这美丽的年轻的希伯来女孩是怎么说的？是的，主啊，他必在末日复活的时候复活。那从前没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在那之后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除了主。圣经说他无家型美容使我们羡慕，那可能那外表上是个小个子，他挺直了肩膀，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他永恒的应许。他自己说过，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今晚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慰呢？等神说了一些的事，他说你们把他埋在哪儿了？那不就前一位女士跟我交谈，他说巴拉牧师，那一个讲道里边只有一个问题，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女士，我再怎么夸都夸得不够。他说哦，他只是个先知，已经到了时的成为神了。我说嘿，对不起，我说他就是神，他是神，神彰显在肉身中。如果他只是个先知，我们就都失丧了。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他的血是从神自己创造的能力而来的，他创造了一个血细胞， 玛利亚只是个孵化器，仅此而已。女人提供卵子，男人提供生命的种子。那耶稣，他并不是来自男人男性，那是他的天赋创造了血细胞，所以这血是神自己的血，而不是出于性欲。今晚这就是我们蒙福的盼望所安息的地方。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只靠耶稣救出生命。艾利佩罗尼特说，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多美的事！我是，不是我将会是，我现在是，我永远是复活和生命。我多么的高兴知道他是我的救主。你们把他埋在哪儿了？这夫人说，布兰先生，如果借着圣经向你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人，你愿意接受吗？我说，如果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证明这点都用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他说，等耶稣下到拉撒路的墓前，圣经说他哭了。我说，没错。他说，那就证明如果他能哭，那他就只是人。我说的是人，但他是神人。没错。我说，当他来到坟墓前哭时，他是个人。但当耶稣站在那里，他挺直了他瘦弱的肩膀，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起来并且活，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通过一个人的嘴唇在说话，那是真的。当他从城里边出来，在一棵树上寻找，想找些吃的东西时，他是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当他接过了两条鱼五个大麦饼喂饱了五千人时，他比人大多了。那白天他因为医治人，能力从他身上流失了，他是一个人。但那天晚上他在那艘小船上，成千上万海中的魔鬼发誓要淹死了。那艘小船在海上像冰山一样的颠簸，在他睡着的时候他是个人，但他的脚踏在船的帆索上，他抬头看说，静了吧，住了吧，这时候风浪就听从了他。但他这么做时，这比人大多了，他是神。在十字架上在他呼求怜悯的时候他是个人，在他死的时候他是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晨坟墓打开了，封印被打破了，死亡和阴间再不能抓住他，他得胜的出来了，那他就比人大多了。难怪他激动的信徒还有诗人等等的心，有一位写道说，活着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背负我的罪，复活才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有一天他要来，哦，何等荣耀之日。这一直都是历代教会诗人和先知的主题。有时处在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那是希伯来少年经历过了最黑暗的时刻。某天早上，那这位王把火炉加热到比平常更热七倍，那是这些人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让他骑在天国的风浪上，把热风从他们身边扇凉了。也许是患血漏的妇人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花光了所有的钱财，也许连为农场预备的抵押贷款都没了，医生们治不好他。那是他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没错，准时来到。那个被抬到了比士大池边的那个人，那他病了38年，没有人能帮助他，他无助的躺在褥子上。那可能是他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帮助了他。那到瞎子巴蒂买 他坐在耶利哥城墙外，那在风中颤抖着，寒冷的十月的风在吹着。他是个瞎子，他很穷，他能怎么办呢？那是他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这正是耶稣行事的方式。主耶稣死后，那门徒们一整天与某个人同行，却不知道他是谁。那是格鲁巴跟他的朋友，他们到了伊马忤斯，他们说，你难道只是个客旅吗？不知道我们所盼望做以色列王的耶稣已经死了，那里被钉了十字架，被埋葬，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说，你在这里边只是个做客的吗？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然后耶稣带着们进了一个小房子，一个小餐馆，那服务员帮他们点完了菜走了，又端上来一块饼。然后耶稣行了一件的事，那他行事的方式没有人能这么行，能够像他那么做的。那最后他启示了自己，完全照着钉十字架前所行的行了的事。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的心被照亮了，那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我们所处的这极大的混乱中，这是世界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候。盼望在哪里？人造卫星在空中，原子弹制造的导弹，战争，任何一个小的国家都可以毁灭世界了。战争，那会是，那即使我们有现在这样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那个了不起的人，那即使我们每个县城都有一个这样的，我们也不能安全了。即使我们在地下到处都挖了防空洞，我们仍然不会安全的。只有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里。他就是那个防空洞，在他的翅膀下，我们必得着保护，我们必享安息。也许你们当中的一些人遇到了你最黑暗的时刻，也许今天医生告诉你没盼望了，但依然有盼望。在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来到他的教会里，他显明了自己做了在被钉十字架前在世时所做的事，来应验他的应许。但他在地上时，他并没有自称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事。同一位在他里面的父也在你里面，我会赐给他们永生。任何人都知道永生这个词儿来自希腊语 Zoe， 那所以是指神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在你里面。凡有开始的都有结束，你必须的生命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地球有开始有结束，但是没有开始的东西就没有结束。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就是神。你成了他的儿女，成为了至高的一部分，那就是永生，并且如神一样永不灭亡。哦，我将信息安息在那儿，就在那儿，让炸弹或其他的任何东西来吧，我们要归于尘土，我必去往天国。就是这样，肯定的，我们的盼望信心就在这里。他做了什么？他四处去医治人们？是的，怎么做的？按父的指示。当腓力找到拿利叶，并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利叶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拉比？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不信的法利赛人说，他是别西卜，有算命的灵在他里面。耶稣说，你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但那圣灵来行同样的事，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你看看今晚列国的亵渎，他们是怎么称呼这个的？说这是个抛光的占卜者，说的是某个别西卜算命的。除了神的审判，不会剩下任何别的东西了。如果你拒绝怜悯，等待的就只有审判了。那是真的，不要被迷惑，留意你所生活的日子，明白基督所说的，他向教会应许了这些事。当耶稣看着井边的妇人时，父神给了他一个意象，让他从 耶利哥上去，在路上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就打发门徒走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个女士走了出来，那会儿说一个女人，那因为在这国家我们相信那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那她正在打水。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她说，那你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求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但你若知道的跟你说话的是谁。哦吼，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我正在说的是谁，明白吗？你若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那他说，哦，井很深。那谈话继续，讲到了在山上的敬拜，然后耶稣发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边来。那他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说，哦，没错，你没有丈夫，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他心中的秘密就在那里被揭开了。那听听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跟那些本该更明白的犹太的法利赛人学者相比，这是多大的区别。法利赛人说，我这是别西卜，这是算命的，那某个魔鬼的灵在他身上。那就是为什么呢？那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每一件事都按照所说的方式发生了。那所以人试图那理解任何的东西，你根本做不到。你不能够通过数学来认识神，你也不能够借着科学来认识人。你要凭着信心认识神，而只有借着信心你才能够认识人。借着他的预知，他拣选了你得享永生。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没错，如果你能看到并知道神与你同在，那你应该多么的幸福，你们每一个人。现在让我们注意，那在对话进行了几分钟后，夫人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必做这些的事，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这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犹太人认出了这一点。那腓力那去找来了拿单叶，那拿单叶起初不想相信，他说，难道拿撒勒能说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吧。那这就是最好的得到幸福的方式，就是你自己来看吧，你自己来看看，搞清楚了，那用经文查验他。那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那查考经文。那当拿单叶来了站在耶稣的面前时，耶稣接着告诉他，他的聚会前在哪里而行了一件神迹，那他就认出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知道，那我们知道你是一名先知。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但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就是那被称为基督的，他被告诉我们这些事，但我不知道你是谁。那听他说的，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这妇人丢下那个水罐，跑到城里边去做见证，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将我心中的秘密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在离开时，那他是这么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更大这个词任何人都知道，意思是指更多。在质量上那里不能做得更大了，但在数量上能做得更多，因为神曾在一个人的里面显现。那现在神在普世的教会中他到处的显现，那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世界就是宇宙，是指世界的秩序。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一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日子， 伟大的教师各种的时候，不就先有人问我说教师们都错了吗？那我说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不敢说学者们都错了，那他们教导的没有问题，只是他们走得不够远。那这意味着向圣灵降服，那这不是制造一堆的狂热，而是为了建造一个坚固的福音，担心在神永恒的道上，神有责任为他的道来做后盾。抱歉留了你们这么久，让我们来低头一下。那当你们低头时，我想知道在座的是否有一个人正面临着你最黑暗的时刻，你是否能说我主耶稣怜悯我这罪人，我不愿意死后受折磨，我知道如果我今晚在这种状态下离世，那我的命运就是受折磨了。我没有确据天亮之前他们可能会叫医生来，医生走出房间说这是心脏病，没什么能做的了，然后你就离开了。在离开之前，你可能走在街上，你可能此刻在这会堂里边，而在敬拜结束前就要离开了。你们想在祷告里被纪念的，是否愿意向基督举举手来说，潘安弟兄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还有你。那大家到处都举了起来，太好了。天父啊，作为你的仆人，我顺服地将这些人交托给你。那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让他们举手呢？哦父啊，我们意识到他们违抗了地心引力的定律，那按着地心引力，那就不应该躺在坟墓里。但神的话说，我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地心引力的定律被打破了，他复活进到了荣耀中。在这些人里面，他们肉身的手臂不按照科学的定律和统计的数据而下垂，但他们里面有一个灵意识到他们错了。今晚这会堂里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向他们的创造的主举起了手，因为他们里面有声音说你错了，接受我。于是他们就违背了地心引力的定律，他们的手朝着造物主举了起来。父啊，接受他们，如果他们心里不是认真的，从此刻起他们就是你的儿女了。主啊，求你应允，让他们在水里受浸，并找到某处一间好的基督教会服侍你，直到死亡使他们得以自由。父啊，如今我将他们交托给你，他们是你赐给你儿子爱的礼物，他们是基督恩典的记号。我祈求你与他们同在，在这里有生病还有受苦的人，神的，我祈求今晚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帮助他们，在这大黑暗的时刻，愿每个的眼睛都涂上眼药，愿他们眼睛打开，并像从以马忤斯回来的人一样明白过来。当这小群人今晚从冰冷的教会离开时，就像那时从冰冷的坟墓离开，走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人，愿他们回家时像那些门徒们一样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主啊，今晚能成就这一切唯一的途径，并不是靠这可怜的信息，我确信这一点。但主啊，只要你今晚愿意显明自己，并在这里做你在钉十字架之前所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必知道经文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作为你的仆人，今晚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如同这小羊圈里边迷失了一小群羊。主啊，显明你的爱与同在，因为你应许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求你应允父，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位弟兄说，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明天下午我们会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聚会。感谢主，借着神的奇异恩典，我们 那锁定了那里的社区中心，那里有一个全新的供暖系统，还有1200个舒适的座位。那我们会在那儿，那离这里只有4个街区，那在高街652号，我们明天下午3点会在那儿。好的，那没问题的。那我注意到，那当我们说明天下午要在布鲁克林时，许多人不是太高兴，但是那我的神已经开路了，那普拉姆士将在这里讲道，那没有足够的时间，那那会更暖和干净舒适，而且离这里只有4个街区，那你们可以宣布了让你的朋友们知道，那么会让这里的人过去，那所以在这里参加聚会的人，那会出现在这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那记住，是在高街652号，那社区中心有1200个舒适的座位。那我想顺便说一下，那今晚这是一场可爱的聚会，奇妙的聚会。那我们很抱歉，你们也许不是100%的舒适，然而我却感觉不错，那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那赞美主。那我确实认为这是来自神的祝福。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全能的神能掌控环境的，他能够平息汹涌的海浪，那一定是神你的旨意要在这里举行另一场的聚会，因为你战胜了敌人，我们的敌人，赐给了我们这地方，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放在那人的心里，那无论是谁促成了这事，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愿我们明天下午在极大的喜乐中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希望那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明白这点，那我不是神医，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是神医，我相信唯一的神医是全能的神。那我相信你得医治的赎价是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受死时所父亲的，那从他的伤处还有所受的鞭伤而流出的血是并行的在流淌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那这是神完成的工作。那我知道可爱的朋友们，那讲了很多，那其实是不应该那么再讲的。那没错，那有很多被宣布过的东西其实是不应该那么宣布的，那当然我们那预料到了，但你瞧，那必须要有，那如果没有假钞，那就没有真钞，所以我们必须留那些的东西。那我们知道那很多人那谈论过去像摸什么图腾柱啊等等，那跟本性不同，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医治，医治的能力在你对神儿子在哥哥他上所完成工作的信心上。那这就是我对福音最清楚的了解了。他首先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如果是你我，那就结束了。但神却不是，他如此的良善，他甚至在教会里边差来了恩赐。那首先是使徒，那意思是宣教士。那宣教士和使徒是同一个词儿，指的是同一种的东西。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那都是为了使教会得以完全，对吗？那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神已经赐下了这些，然后在每一个地方的团体里边，神安排了9种不同的属灵恩赐，在我们等候他再来的时候使教会有秩序。那今晚那我所宣称的是，耶稣并不是死了，他是活着的。那在印度的孟买还有南非，我们可称颂得出，那我见过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一次性的就归向了基督，在南非德班，那很快要再回去那里。那在孟买，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尝试统计，那当我们看见我们可称颂得出行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实所发生的事情，那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当我们挑战来做一个摊牌的时候， 那德班市长坐在台上，奥说孟买的市长坐在台上，那当一个完全瞎眼的人恢复了视力，那跑过来，那抓住他，那向着拥抱他的手，那成千上万的，你可以看到那所有的灯光能够照得到的地方，那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主耶稣。朋友，你们知道耶稣从未说你们往全世界去建造教会，那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从未说去建造学校，那也没有问题。在我们失败的地方是，他说传着福音，这福音不是建立教会或学校，尽管那些没问题，但福音的传讲不都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那这是一个活着的福音，那不是有魅力的言语，而是对主神活着的信心，他永远活在我们中间。那如果他是活的，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他做了一个应许，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所做的事我们要做，那对我来说，那这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如果这是真理，那我的生命就维系在那上面，如果这不是真理，那我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思想来思想这些的事情。那今晚让我们庄严的来想一想，那我们做这事的方式是在聚会前几分钟发祷告卡，那我们拿出那一摞的祷告卡混在一起，那愿意要的人可以随便来拿，那么会发100张，或者那直到发完为止，那从那里边叫几个人到台上来，直到那教会被圣灵高抹，那就能使你知道那基督在场，那然后人们就开始仰望，那当他们仰望的时候，他们就能从中得到了。那瞧，那你们冷吗？很冷吗？能不能再多等一分钟吗？好的，让我来试试。那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那这是没法解释的，那你不能够有解释神，但是那让我们想象一下，那比如说那我们是站在一个大马戏团周围的小男孩小女孩，那我们没钱进去，那主只是那让我比这些人那个子高一点，那让他们比我强壮一点，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有些人是传道人，那牧师教师先知啊等等，那这一切都是在教会里边的。那也许那我足够的高，那我用手把自己使劲拉上去，那通过一个小洞去看，看到里面的东西，你说你看到什么了？我说这长颈鹿。他说你还看到什么了？那我必须用胳膊再把自己吊上去。那如果马戏团的老板想让我知道里边有什么，那他只是把我抱起来举上去说，哎，瞧看里边有什么东西了吗？那再把我放下来，那让我把自己拉上去时，那就是我变得很虚弱。但如果马戏团的老板把我举起来，那我就是借着他的力量上去，那就不会骚扰到我。那我说那点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更能明白，那当我们的主在这里，那我们知道他今晚就在这儿，那我们今晚拥有的圣灵只是他的圣灵的一小部分。瞧，那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拥有圣灵是无限的，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的。那比方说我从大西洋里边那舀出一勺水来，那你不想要错过这个，那在那一勺里边的化学物质跟整个大西洋里边海水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那如果神的灵在这教会里边，就会行这所行同样的事，一定是的。那等耶稣去，那基本在我们的题目上，那讲到他找拉萨路时，从没听见神说任何的话，他只是与他们一同的欢喜，因为神行了神迹，神拣选了他，只给他干将要发生的事。那差到过去的待了4天回来了，那复活了拉萨路，行，那看看他，你说啊，他叫拉萨路复活了，是的，就在坟墓那里。那看他在坟墓前，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我这么说是为了站在旁边的人。那父已经指给他看要做什么了，他是这么说的。那再次注意，他那个得了血漏的妇人，那耶稣没有关于他的意向，那他用着自己的信心过来摸了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摸到了耶稣，耶稣说，谁摸我？那他们说，那彼得责备的说，主啊，每个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感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虚弱了。那他四处看，直到找到那个小妇人，他说，你血漏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你的信心做了这事，不是我的信心，而是你的信心成就了。那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注意那里得救这个词儿，那跟你在肉身上和属灵上面得救是一样的，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今晚 主耶稣来，那里显明异象，那让我的弟兄们知道的，那预先说出一切的事情。吼吼，天哪，那简直需要一本百科全书才能记下那些事儿。那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都没有一次失败过，你去问问任何人，没有过一次。那伟大的同在降临，并允许我们拍下了照片，那整张照片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拍摄到的。那现在在那华盛顿特区由联邦调查局指纹还有文件部门负责人乔治莱西来检测过的。那你们在聚会里面见过曾引导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是来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来自神，为同样的方式回去。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保罗，那个火柱，那除了保罗没有一人看见的，但他让保罗的眼睛都瞎了，瞎了一段的时间。那今晚他就在这里，是同一位主耶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那你说，但不但弟兄，那如果我有软弱，如果耶稣在这儿，那我会去摸他。但不但弟兄，那我摸你可以吗？那不会有一点的用处，一点用也没有。摸你的丈夫，你的兄弟，或坐在那的某个人也是一样的。那摸这个座位呢，就像那我们的好朋友罗伯特弟兄常常说的，那摸你的座位或收音机等等，那作为一个接触点。但弟兄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接触点，那把耶稣带给你。你说，但不然弟兄，如果他就在这里，那我就能摸他了。但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说，他现在是一个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摸他。我怎么知道呢？就像他过去一样，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仰望并摸他，留意看他转过身来告诉你所需要的一切。那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么这道依然是正确的，而我就是个假先知了，我就是个假教师。但是我在教导神的道，那神的道是正确的。那我会犯各种的错误，但神的话却从来不会犯错误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只想祷告，那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为每一个生病的，我希望我有能力使你们每个人都得以健康。我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们的医生们，他们尽他们所能的，那很好，但他们不能医治，从来没有药物能医治，手术也不能，唯有神能够医治。那从来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医治病人的，那去问问任何的医生，他们可以来接好骨头，那清除障碍，拔掉牙齿，但谁来医治呢？他们接好骨头，但谁来医治呢？当然是了。那诗篇103篇3节里边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药物不能够创造细胞，如果能够创造的话，它就能够造人了。但是只有神才是创造者，撒旦不能够创造，他只是扭曲神创造的东西。唯一的医治者是神。现在让我们同他来交谈。至圣洁的父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和各样美好恩赐的供应者，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低头，将脸朝向你，将我们所取自的尘土。某天如果你的爱子单言，我们就要归回我们所出自的尘土。当我们里面的魂来自永生神伟大的灵，我们为拥有这荣耀的盼望而感谢你。我们已经借着他伟大可称颂的道得着的应许。他在地上时说过，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神耶和华，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前来，求你今晚证实你自己的道，让知道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赦免我们的愚昧还有我们的罪，将我们的一切过犯除去，主啊，将他们藏在你的宝血底下。我们彼此代求，我们知道今晚在这小小的会堂里，那我们可能会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你愿意来到最谦卑的家中，你会直接走进监狱的中间，甚至走进那谷仓或者猪圈来拯救人。你如此的良善，我们多么的爱你。主啊，现在靠近我们，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并做你在地上时所做的那些事。求你尊重这群人的信心， 他们在这寒冷的会堂里边听完了这很长的信息，通过医治他们的身体，带走他们的疾病来奖赏他们。几分钟前他们举起了手，那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现在就荣耀归你自己。与我们谦卑的为了神的荣耀祈求这些，主要从此时起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我已经尽了我所知的一切，主恩告我们，恩告他们相信，恩告我使我相信，通过我们借着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有人说方言，我们多么的感谢神的灵，他在我们中间行事何等的奇妙，我们也将赞美和荣耀归他所有奇妙的作为。一位姐妹翻方言，感谢主。天父啊，我们所感恩并感谢你，求你应允让此刻成为前所未有欢乐的时刻，将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他们，阿们。那如果我对经文的理解正确的话，我相信教会中有圣灵的恩赐，圣灵会向他的百姓宣告他要做的事，因此那在我讲完后，那开口的人是合乎秩序的。那现在给会众的信息是，神已经为你们赐下了祝福，那只是为了让你们接受的。那当我们叫祷告队列时，那请你们保持敬畏。那我们来看看在哪里， L1 到100，1到50，那让我们开始，已经在那聚会中了。那谁有 L1 号祷告卡，1L1 号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我们是不是弄对了。好的，1号律师你能来这儿吗？2号那看看你邻座的卡，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能拿。2号如果可以能举手吗？好的，2号律师你能来这儿吗？3号你愿意举手吗？ L3 号那后面的女士，4号请你举手好吗？4号那这位女士你能排到这里来吗？5号啊，请你能快点举手好吗？那我想看到5号那这里的绅士，那你能上来吗？那6号那请你，那时间的关系有点晚了，那我们想离开。那首先呢，我想要说谢谢你们，那为你们如此忠诚的等候，现在神奖赏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地方。那说明天下午的聚会，愿神与你们同在。那在早上去你的教会，那不管他们在哪里聚会，那问候你们的牧师，邀请他们明天下午来，那么会很高兴有他们的。那现在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那这里有一位女士，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们是陌生人。那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女士。那据我所知，那他也从未见过，除非是在某个地方的聚会里边，那你见过？那根本没有见过。那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那是真的。那么这位女士站在这里，那肯定是出于某种的原因来这儿的，我不知道，神知道这个。 他可能病了，我不知道。他看起来像很健康的妇人，那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他可能有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是有家庭的麻烦，我不知道。他想从神那里边得到一些的东西，肯定，那不然他就不会站在这儿了。那即使他不是，那无论如何，神都知道一切事情的。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批评者来这儿的。那如果是，那你看会发生什么？瞧，那我们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女人。那刚才发祷告卡的几个男孩子，那贝雷金或利奥或其他人给了他一张卡，那就是这样。那只是被叫到这儿来了。那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了，对吗，律师？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这样。那如果我有能力医治这个女人，那如果她病了，那我会那么做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那即使耶稣站在这儿，穿着我的这套西装，他也无法医治的。你们知道这个吗？多少人知道这点？那这有点让你很难举手，但这却是事实。为什么？他已经完成了。当他在哥哥他受死时，他已经完成了。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的，肯定的。那么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一些的事儿，让这夫人知道那是他。他也许会这么说。那像说啊，我的孩子，那如果他是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但如果他是，那他会说，我的孩子，你不相信，那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死的吗？是的，主啊，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那但他可能说，你生命里边有些那不该发生的事情，那或是你曾经做过的或没有做过的或那样的事，那会使他知道耶稣就在现场，对不对？那是神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所行的吗？那这是 OK 新来者的。那这里有一幅的画面，就像圣经时代一样。那这里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约翰福音第四章。我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照着我所知道的，我都把它放到圣经里边。如果它不在圣经里，那可能还是神，但我只喜欢来做他说要做的事。那将来这样我就确定了，神能够行圣经没有写的事。但我喜欢与圣经一致，那这样我就知道他是对的。那在旧约圣经里边，那他们有一个，那多少人知道他们如何试验一个先知或一个信息或一个梦呢？那经上说，那让他们在乌灵土明前说。有多少人听说过？举手让我们看看。乌灵土明是亚伦，那传道人举了手。那当然，那是亚伦的胸牌。那神总是在超自然中行事。那让先知说话或做梦的人讲述他的梦时，如果那是初一初的，那一道混合的光就会开始工作，一道超自然的光就会作用在乌灵土明上，那就是神的作为，那是真的。但如果他不发光，无论那听起来多么的真实，那都不是真的，神拒绝了他。那如今亚伦祭司的职分已经停止了，但我们有一个新的祭司的职分，那乌灵土明也停止了，但我们有新的乌灵土明，那就是神的道。那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如果不在神的道上闪耀，那就不要理睬他。那这必须来自神的道。那这个场景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个讲台，那这本圣经，那一生中我们从未见过彼此，我们完全是陌生人。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并且愿意做他曾做过的事儿，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那么都知道这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如果耶稣愿意来，那用这个身体，我的声音，那记住，耶稣在各方面都跟过去一样，除了肉身之外，你明白这个吗？我们是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但能量那必须从葡萄树而来，葡萄树必须供应能量来结出果子。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是的。那如果神差了我去做这事儿，我不是个传道人，那不像一个传道人，那我没受过足够的教育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如果神借这根刺，如果让我看见一个异象，那对这妇人说，就像对井边的妇人一样，那把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启示给我，你会相信那是他吗？你知道那必须得来自某种超自然的泉源。那多少人知道那是一个超自然的泉源？那 如果你相信这点，那就取决于你认为的是什么。如果你说它是个读心术呢，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个奖赏。但是当然，那我不愿意这么说，那这也许太可怕了，因为那跟他们过去所做的一样，就是亵渎圣灵。瞧，那这是不得赦免的罪。那当他们称他所行的事是别些不实，那就是他们在亵渎了。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耶稣说，那称神借着圣灵所做的功，为别西卜或别的邪灵将永不得赦免。那如果主耶稣愿意起誓，那我并不说他会，但如果他愿意，你会相信？那会众会相信吗？那弟兄，谁认识这个妇人吗？那我估计你们认识的，是的，很多人。好的，那如果我说女士，那你病了，你会好的？你有权怀疑这点，那这取决你相信我的话有多少。但如果圣灵回到过去，像他对菲利所做的，或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说出他过去所做过的事情，那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你会知道的。那么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他肯定会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明白了吗？你说布兰弟兄，你在拖延吗？是的，我是，我正在等候主的天使这个恩膏，那他没有完全的临到我。没错，那就是我一直跟他交谈的原因。我们的主不停地同那个妇人交谈，那现在那这个妇人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如果我的会众要能够听见我的声音，在这妇人身上是一道光。女士，你意识到有种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临到了你，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想着在你我之间，我看见了那道光。那这个女士病得非常非常的重，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她的神经极度的紧张，那是神经上的癌症。那她脑子里有肿瘤，那是真的，这是对的吗？女士挥挥手，让我们可以知道。那我看见，那我从未见过的，那此刻我不知道我刚才对他说了什么。那你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是我，那是他，行，那是他，因为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那为了让会众能够知道，你对他说的越多，那越多，那只有几个人站在这儿，让我们同这个妇人谈一谈。那只想跟你谈一谈，因为我跟你说的越多，那当然那就越，那这我会越来越虚弱，那异象会导致虚弱。那你记得伟大的先知但以理见到了一个异象，他的头就困扰了好几日。耶稣被一个妇人的软弱所触摸，他说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但是那为什么神让我站在这里？那我们在一个晚上所得到的，别在圣经中记录的所有的都多，那边他做了一个应许，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同样的事但更多。瞧，那我一个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而他是耶和华的独生儿子，但他做了一个应许，他的话是真的，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由我往父那里去。薛林女士，我只想看一看。是的，我看见了这个妇人，如果会众让他给我听见我的声音，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声音有多大，因为那位女士从我这里离开了。那她被死亡笼罩着，没错，那被一个可怕的黑影笼罩着，是癌症。那她还在关心另一个人，并且正在为她祷告，那是她丈夫。那就在会堂这里，我感觉到她的灵在运行。那她丈夫后背有极大的疼痛，那他得了某种的心脏病，那心脏周边的病。我在某处那看见了你们两个，你们正在参加某个聚会或做什么事，有一个那你们举起手来，你们参加了 一个很大的聚会，那就在不久前，你们举手要悔改，那城名叫特伦顿，是特伦顿新泽西奥罗罗布斯的聚会，那是主所说的。你相信吗？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这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但耶稣来了。让我们祷告。最仁慈的主啊，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因为你说过你们往全世界去传这福音，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你持守你所有的应许，我祈求让我们的姐妹得痊愈，邪灵疾病被赶逐出去，求主把这心里的渴望赐给他，因我奉耶稣那永不失败的名谦卑的祈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的平安现在安息在你身上，却不要疑惑任何的事情，你会好的。神祝福你。你好吗，律师？那在某种程度上，那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你似乎很眼熟。那等一下，哦，你参加过聚会，并且你肠道的问题得了一阵，那现在你是为了别人来，那是一个被烧伤的女人，而你是一个护士，我看到你在医院里边做护士。那这个妇人被严重的烧伤了，你代表她站在这里，我听到你呼唤她的名字叫贝西，没错。那你唯一治了你的神也必医治她。天父啊，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你向这妇人所求的显出怜悯，愿他渴望的事被赐给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祈求，他曾说过，你们奉我的名求就被得着，阿们。愿主应允你的祈求。那我们爱的姐妹，愿神与你同在，姐妹，应允给你。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的，先生，你把它给别人。好的。只要你继续相信，你想神医治你的紧张，没错，只要你继续相信，你就可以得诊。你触摸了他。我跟你是陌生人，律师。那这是圣经中一个美丽的画面。那这里有个女人，一个黑人妇女。那我是一个白人男子。那我是盎克鲁撒克逊人，他是埃塞俄比亚人。那这是约翰福音四章的同一个画面，一个撒玛利亚人跟一个犹太人。那问题是，在那些日子里边正在种族隔离，那就像南方多年前一样，但耶稣让他们明白人的肤色并没有任何差别，没错，他们都是神的孩子。 我们长大的国家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这是同一幅的画面，那里是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是对的，你愿意跟我一起举手吗？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当面犹太人，他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并说出了他曾在那里，在一棵树下，那说他看见了他，那是绕山三十英里远的地方，什么样的眼睛？但他说，你还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他认出了，那这个神迹只有神才能行。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都告诉了一个跟他不同种族的妇人，那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很快就认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与两个族裔打交道，他今天不也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他以那样的方式显明了自己，向他们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在这个时代岂不对我们有义务要有同样的方式彰显着自己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比同样的彰显着自己，那会众相信吗？愿他应允。那这位女士不是为了自己来的，她是为了别人站在这里，是一个兄弟。我看见你们一起上来，那这个兄弟现在处在很糟糕的境地，他是个酒鬼，他喝醉了，他喝得太醉了，你根本不能叫醒他来参加聚会。那是主如此说。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哦，耶和华神啊，求你应允站在这里的这位真诚的妇人的祈求，愿你的灵靠近他，在他心里赐给他确据，也就是他能够得着他所求的。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祝福他，按手在他身上，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愿他去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他所求的。阿们。那一点也不要疑惑，你必得着你所求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主认识我们两个。如果我们可称颂着救主向我启示你在这里的目的，你愿意相信他并接受他吗？知道他必把你所求的赐给你。那让我们说，那你心里边想要什么，那你祷告来求神。那只要在心里边向神祷告，他，那我肯定他必应允给你的，女士。那如果这位女士还有会堂里的人让他给我听见我的声音的话，那这位女士患了妇科病，那女性的疾病，没错。那这是因为生孩子而引起来的。那小家伙在家里，那他出了某种的问题，那个婴孩出了问题，他全身都肿了起来，他得了，他下巴都肿了，他脑袋里边有什么东西，他脑袋里边有疾病，那是主所说的。那你来做什么判官？那些话是真的，神仍然活着，他借着圣经做出了应许，祈求就必得着。哦，伟大的耶和华，他不能够失败。我借你儿子耶稣的名祝福你的这个孩子，愿他接受他所来的目的，愿他发现 事情会如此的成就，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送他回家去得医治。阿们。那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人，神要叫他们起来。那请尽量的保持敬畏，我知道那天变冷了，这里很冷，那但让我们再试着那叫一两个人出来，那会众那边的怎么样，你们相信吗？只要相信，摸他的衣裳，说出来说，我相信你，我相信圣经是正确的，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说巴兰弟兄，这些事儿，那应当啊去行在全世界的面前。我知道，但直到我们走了，他们才会知道的。那历史历代，他们从不知道这事儿，连门徒也不知道。他们说，伊利亚必须先来吗？他说的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的。只要相信。你相信如果我为你去求主，那患糖尿病的朋友就会好起来吗？你信吗？你拿这块手帕向我祷告的，对吗？那个女士有一条腿被截肢了，没错，这是主所说的。把你的手帕拿给我，那你是为这个目的把它带来的，那从你包里把它拿出来拿给我。要信心。那把它拿到这儿来，就在这儿。女士说，我一张纸条给你，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女士，我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知道了。你触摸到了某样东西，对吗？女士，你知道自己是不会进入祷告队列的，但你在祷告，我看到你的祷告，那并不是我是某样的东西，是圣灵，我只是照着主对我说话的方式与你交谈。那现在让我们祷告。天父啊，在圣经中我们被教导说，人们从圣徒保罗的身上拿走了手帕和围裙，因为人们看到了神的灵在他身上做工，并且他们有信心相信他们的使徒，他们把这些手帕送给了病人和受苦的人。圣经说邪灵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了，疾病就得了医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被教导说，当红海挡住了以色列孩子们去往应许之地的路时，神透过火柱向下观看，海就惧怕向后退去，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甘露通往应许之地。主啊，今晚当着手帕被放在病人身上，他如此渴望得医治，我祈求神透过他儿子的血观看，愿这妇人脱离疾病，得到所应许的健康并且痊愈，因为我们要奉这个目的把他送出去，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不要让任何人摸他。那你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要医治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吗？好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里彼此祷告，这样你们从寒冷中回家去，那你们相信神会医治你们吗？你们相信主愿意那么做吗？你们意识到耶稣来了吗？那就符合那多少圣经的读者知道神应许的那个，耶稣应许的那个，那是耶稣做过的事儿。那记住，你的弟兄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你对耶稣复活的信心。那这是病人们，这啊，对不起先生， 我并不是要错过你。那家里站在这里，那据我所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的。那你是一个男人，那有一个名叫菲利的朋友去找拿单叶，领着到一个地方遇见了我们可称颂的主。那你我是陌生人，那也是一样的，我们彼此不认识，但你我现在都在遇见耶稣。那如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可以让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那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你愿有足够的敬畏相信你在他的存在中吗？你知道有一位在这儿，那站在我的面前，一个人是不会让你有现在这种感觉的。那你知道有没有的东西在你身上？那我为什么叫你呢？我正要为别人祷告，这光已经在你身上了。我知道圣灵想让我跟你说话，那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我要为整群的会众祷告。但当我转过身来，那感觉到神的灵在这个方向，那我看着光在你的周围，那眼泪顺着你的脸颊流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在他的同在中。我永远不可能让你有那种的感觉，我不能，我是一个人。那我真希望会众能够知道这是什么，那我在说的是什么。那你并不要非要感觉到什么东西，你要相信某种东西，但因为他的信心如此的被锚定了，那他以某种的方式感觉到了自己在某样的东西面前并不是一个人。那当人们走过来进入到主的同在中时，那你留意他们脸上的表情，那当然他的同在那也在那儿。但是那如果我们的天父这个人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面，那如果神告诉我这人他想要的是什么，那么神肯定对他的心愿感兴趣，对不对？那你们其余的人愿意同心合意的相信吗？那先生，主耶稣应允了这事，那我不是，那我没有不要看见你或别的什么，那只是同你交谈，那我并不看会众中的人的等等。那愿主应允他们的祈求。那如果你病了，那你知道我不能医治你，需要神的灵来这么做。那你信心在主里面，那凭你所拥有的信心，你肯定会接受的。那我的弟兄，你并不是因为生病而来的，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心里边有个渴望，要受圣灵的洗，那是你来这儿的目的，没错。那还有你的妻子，她有属灵的问题，还有疼痛，她紧张，全身疼痛，没错。你相信你会得着吗？那么在其他的地方见到过你，你以前参加过我的一个聚会，但你没有见到队列里。那聚会不在这个城市，是一个有大湖的城市。我看见约瑟波斯站在附近，那是在芝加哥。你那时在芝加哥为得到圣灵的喜而寻求主，主如此说，那是真的。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救赎主，你已经赐下了永不落空的应许，现在让你的圣灵深深的丰盛的降临下来，把主耶稣的信心放在这人的心里，今晚愿他所求的一切都彰显给他并赐给他，愿他从这会堂走到街上欢喜快乐，并说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因为耶稣今晚是自己对我们成为了真实的主啊，求你应允，我祝福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 特别接受他所求的。阿们。主祝福你先生，你被接受你所求的，神与你同在，你信吗？好的，你能过来吗？那刚才后面有人认为这是读心术或心灵感应，那么要向你证明这点，那就是别看我，只要把手放在我手上。如果主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有心脏病，没错，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去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吧。先生，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好的，那么糖尿病就会离开你，你可以去得痊愈了，你相信吗？好的，叫那并不是那妇科病，那心里边很紧张，没错，去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吧。这不是心灵感应，这是永生神的灵在这伟大的日子里，你相信吗？那让我们向神举起手来。那我想要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哦，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供应者，差来你的祝福医治我们。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医治者。那跟他一同关在一起，那是你的祷告，那是你的承认。只要相信，在讲台上同样伟大的光正在盘旋，穿过了整个的会堂。哦，何等的美好。接受你的医治，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哦，主神，天地的创造主，我为这群百姓祷告，让这黑暗还有不信的影子现在离开这里。撒旦已经，撒旦，你输掉了这场战斗，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这群人，使他们健康痊愈。我们奉基督的名求。我相信作为基督的仆人，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得了医治，我相信这点。我相信所有想与基督亲密同行的人今晚都应该下来站在这里。那你们悔改的罪人现在就到祭坛这里来，如果他能拯救你，那下来这里祷告感谢他的良善。你愿意这么做吗？那相信你得了医治的，站起来将荣耀归给他。那给我们起个调，我要赞美。那所有举手的人，我赞美，我要赞美，赞美主为罪人死，当将荣耀归基督，因他宝血洗净众罪污。那让我们一起来高声的唱，我赞美他，我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 因他宝血洗净中罪恶。赞美他，我赞美他，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